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还再一次来学习学课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这一个季度的诗篇的最后一课，第13课，主题是要等候耶和华。这时间也是过得很快，一眨眼已经到了2024年的第一个季度的最后的一个星期。我们也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平安，也感谢上帝带领我们的学习，也希望上帝赐福给那些坚持学习直到如今的人，使你们的信心和爱心更加的增长。同样的，我们也希望上帝赐福给那些信心软弱而没有坚持学习的人，使他们的信心刚强，能够坚持到底。那么下面我们在学习之前，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所亲爱的救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主你带领着我们的脚步，使我们这一个季度的学习都有平安。今天我们要来学习学课的最后一课，也求主再一次赐福给我们，赐下圣灵，赐下真理充满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被你的话语所建立，让我们能够生活在世界上，学会忍耐的等候，等候主你的应许，等候主你的再来。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是软弱的，求主特别的赐力量给他们，使他们能够坚持，能够和我们一同来学习。求主赐给他们有这样的信心，有这样对属灵的，对天上事物的渴慕和追求，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被建立，使我们可以预备好自己，能够在你第二次来的时候都能够安然得见主的面。我们要感谢主，将荣耀归给天父。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大家翻开学课第13课，要等候耶和华。存心节在诗篇第27篇第14节，经上记着说，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等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门艰苦的功课，因为在我们的本性当中，我们很难去学会等候。我们希望立刻就能够得到，特别是我们中间有一些急性子的人，你就算让他等待一会儿，他都心急如焚。所以诗人他一再地提醒自己要等候上帝。诗人说，要等候耶和华，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因为诗人他就感觉到自己内心的这一种焦虑，这一种浮躁，这一种急不可待。因为在等候的过程当中，诗人感觉到他内心的不安，所以诗人呢就一再地提醒自己的心，他说，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把这一节圣经牢牢地记在我们的心中，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心里。因为等候乃是一门功课，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要学会等候主给我们的应许，除去我们心中的骄傲，也除去我们心中的自视，除去我们的烦躁，除去我们的焦急，求上帝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、忍耐、安静和平安的心。学课里面告诉我们，等候耶和华并不是一个人无所事事、绝望的等待，反之，等候耶和华是一种充满信靠和信心的行为，一种在行动中流露出的信靠和信心。所以我们今天等候上帝并不是懒惰，不是让我们坐在家里面无所事事的闲懒的等候，而是要过一种充满信心的、充满爱心的基督化的生活，就是我们今天要在盼望中等候。我们相信主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也相信主呢一定会成就他的应许，我们也相信主耶稣一定会第二次驾云降临。所以今天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是充满信心、充满盼望的。那什么是充满信心与盼望的等候呢？ 就是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很自然地去饶恕别人，因为我们也相信上帝一定会在基督里饶恕我们，并且我们热心地为主传福音、做见证、宣扬天国的福音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一定会第二次再来，并且他很快就会再来，所以因此我们要传福音，预备一般人能够迎接主的第二次再来。同样的，我们今天积极地参加属灵的敬拜，到教堂当中去敬拜，去赞美我们的上帝，那么这也是一种充满信心的、充满喜乐的一种等候。所以等候乃是一种充满信心的一种生活，并不是无所事事、愁眉苦脸。当然这需要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也祈求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恩典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学习星期日的这一个部分，等候的呼召。上帝呼召我们，让我们学会等候。学课给出了很多的经文，诗篇的第27篇第14节是我们今天的春心节，所以我们已经读过，我们现在就不读，我们读诗篇第37篇第7节、9节和34节。我们先读第7节，圣经说，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心等候他。第九节的下半句，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。34节，你当等候耶和华，遵守他的道，他就抬举你，使你承受地土。恶人被剪除的时候，你必看见。那么至于学课给的其他的经文，我们就在此不读了，我们大家在下面的时候自己去阅读一下。所以诗篇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等候耶和华，等候上帝的必承受地土，也必看见恶人遭报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上帝呼召我们，我们首先要学习的第一门功课就是要等候。我们要学会信靠上帝，要学会相信上帝的安排，等候上帝旨意的成全。那么学课里面呢，也告诉我们，生活中最大的压力之一也许就是等候。无论我们是谁，住在哪里，地位如何，我们都会有需要等候的时刻。比如我们在商店里面或者在药店里面买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排队等候。虽然我们不喜欢等候，然而我们仍要等候。另外学课里面也告诉我们，等候这一门功课不单单出现在诗篇当中，而是在整本圣经当中比比皆是。也就是说，整本圣经都在教导我们要学会等候。所以上帝呼召我们，我们讲到这个呼召啊，我们就想起了上帝呼召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。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当时还没有改名字，他名叫亚伯兰，当时75岁。上帝呼召他出离本地本族父家，要往迦南地去，并且上帝应许他，赐给他一个儿子，并且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。但是当时呢，亚伯兰还没有儿子。亚伯兰等候了多少年呢？等候了25年。这25年期间，你可以想一下，亚伯拉罕他也有他的软弱。他不止一次对上帝说，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裔，要继承我的产业。他说，我的仆人以利以谢要继承我的产业。然而上帝却非常肯定地对他说，不然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，并且把亚伯兰从帐篷里领到外面，让亚伯兰举目向天观看，说，这些众星你能数得过来吗？亚伯兰说，数不过来。上帝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，要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那样多。但是亚伯兰还是有软弱，甚至他采用了人的方法，就是他妻子给他的建议，纳夏甲为妾，可以从夏甲得儿子。结果呢，就生了以斯玛利，结果呢，就造成了家庭的矛盾和不幸。以斯玛利的后代也成为了以色列人的仇敌。 直到亚伯兰99岁的时候，上帝才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，并赐给他割礼的记号。当亚伯兰100岁的时候，撒拉90岁的时候，为他生了以撒，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应许之子。摩西在40岁之前，他在母亲的脚前受教，也在法老女儿的面前受教。他学了希伯来人的知识，学习认识上帝，同时他也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和知识。他算当时代最富有学识、最有力量的人，并且他有望能够继承埃及法老的位分。所以摩西在40岁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呢就骄傲，他自认为自己有能力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。因此他没有等候耶和华，没有等候上帝的指示和呼召。当他看到埃及人欺压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就一拳把埃及人给打死了。结果他逃到米甸的旷野，牧养他岳父叶特罗的羊群。这一牧养就牧养了40年。其实呢，这也是上帝的旨意，好让摩西知道他的软弱。所以上帝又栽培了40年，用这40年来磨练摩西的性情，使摩西能够预备好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所以摩西80岁，上帝就呼召他，在何烈山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。所以因此摩西被上帝所呼召，他学会了等候，学会了谦卑和信靠上帝。因此上帝评价摩西说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所以整本圣经啊，都在讲论这个等候的功课。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就倚靠自己，我们人内心里面常有这种骄傲和自以为意，我们内心里面有急躁和不平安，我们很难学会等候。所以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，因为上帝呼召我们的第一门功课就是要学会等候。在罗马书的第八章里面谈到，不但我们人要等候，就是一切受造之物，包括了动物和植物，他们都伏在罪恶之下，他们都被这个罪恶呢所奴役，他们都是生活在这个罪恶的苦难的世界当中。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和植物，都是受尽寒冷，受尽炎热，并且饥饿、疾病等等，这一切都在压迫着一切受造之物。所以一切受造之物呢，都在等候，等候上帝的显现，等候耶稣的第二次降临，要打破死亡，消除罪恶，将平安、将生命赐给一切受造之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有没有祷告上帝而没有立刻得到垂听呢？当你的祷告没有被上帝立时垂听的时候，那么你应该怎样做呢？我们就要学会等候，相信上帝的应许。这个是星期日的部分，下面呢，我们再分享星期一的部分，断奶孩子的平安。诗篇131篇，经文就三节，圣经说，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。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。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我们要像诗人一样，除去我们内心的狂傲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学会信靠上帝，将自己的智慧伏在上帝的智慧之下。因为我们人就算再有智慧，再有能力，岂能比上帝有智慧呢？岂能比上帝有能力呢？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，但是上帝却掌管着未来。诗人说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。有很多事情都超过了我们的理解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上帝的很多旨意，很多安排，我们都不知道。 比如上帝使苦难临到约伯，约伯却不知道为什么，也不晓得上帝的旨意是什么。那同样的，今天上帝使很多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，发生在我们的身边，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。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，但是呢，我们却不要怀疑，我们也不要忧愁，我们要相信上帝有美好的旨意，有美好的安排。因为凡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。因为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。天怎样高过地，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。所以诗人就说，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的心都是平稳安静，我都学会信靠上帝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。所以这一个比喻呢，就非常的恰当，恰到好处，非常合适。那么对于孩子来说，什么地方最安全呢？那当然是母亲的怀中。孩子被母亲所怀抱，孩子在母亲的怀中，再也没有比这个最能够安慰孩子的心。所以你就可以在生活当中很多地方能够看到这样的例子。当孩子遭遇惊吓的时候，孩子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往母亲的怀中去奔跑，躲藏在母亲的怀抱当中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只要能够在母亲的怀抱当中，那么孩子呢就不害怕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一种孩童般的信靠，孩童般的信心。今天我们也要学会孩童般的信靠，信靠我们的上帝。因为孩子相信父母是最爱他的，而且只有父母能够保护他，赐给他安全。那今天我们也要毫无理由地相信上帝对我们的爱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去怀疑上帝的爱，毫无理由地去相信上帝对我们的爱，并且相信上帝他要怀揣我们，要宝宝我们。正如耶稣在世的时候，耶稣把小孩子叫到他的面前来，并且去把孩子抱在怀中，为孩子祝福，那么孩子呢就发出甜美的歌声赞美他，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耶稣呢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这是星期一的部分，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二的部分，带禾捆回来。诗篇126篇，圣经说，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，我们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中就有人说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，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。以色列人他们被掳70年，他们都在等候，都在盼望能够早日的回归自己的祖国。直到70年满了，上帝就成就他的应许，使他的百姓回归耶路撒冷，重建圣殿、圣城和城墙。所以诗人就说，当耶和华使我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一样。好像这是一场梦，太不可思议了，我们怎么就回来了呢？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上帝为以色列百姓成就了大事。那今天也同样的，上帝也为我们成就大事，这个大事就是超过了我们的想象。当事情成就的时候，我们还在迷蒙当中，好像做梦的人一样。诗人说，好像南地的水复流。学科里面就解释到，在犹大的南边是一片干旱的沙漠，沙漠里面有水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那么这一个水是从哪里来呢？就是在雨季的时候，上帝从天上为他们降下暴雨，这个暴雨呢就在南边的沙漠之地形成了采集的河流，在沙漠的地带就汇成了一条河流。 所以这一条河流的汇成是完完全全依赖于上帝的大能。这个比喻呢，正好比方了以色列人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，并不是人的努力，它完全是上帝的大能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。撒种的时候是非常的辛劳，我们中国人也讲汗流浃背，但是撒种的人呢，他们却心知肚明，因为他们知道将来必要获得满满的收成，所以他们撒种虽然辛苦，虽然流泪，但他们的心却充满了盼望，充满了喜乐，因为他们等候着将来的大丰收。所以今天虽然我们生活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上，充满了苦难，我们还要流泪去传扬福音，受尽逼迫和患难，但是呢，我们却盼望将来的福分，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给我们的赏赐。所以诗人呢，他就以这一个撒种的比方来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学会等候，因为这个种子撒下去呢，它不是立刻马上就结果的。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家他们种的大部分都是麦子，那这个麦子呢，要在九月份种下，来年的五月份才可以收割，中间有大半年的时间要等待。那么学课里面谈到了一个葡萄园，这个葡萄树啊，种下去呢需要三年才挂果。那同样的，今天我们如果要开店盈利的话，快的可能几个月就能回本，但是慢的呢，需要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回本。所以我们的人生需要等待，愿我们今天能够做好自己得救的功夫，使上帝的真理的种子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发芽结果，也能够出去传福音，将福音的种子撒在别人的心田当中，将来能够在主来的时候带禾捆回家。这是星期二的部分，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再来学习星期三的部分，在上帝的安息日中等候，诗篇第92篇。这是一首安息日的诗歌，很显然是在安息日所唱的诗歌。圣经说，称谢耶和华，歌颂你至高者的名，用十弦的乐器和瑟，用琴弹优雅的声音，早晨传扬你的慈爱，每夜传扬你的信实，这本为美事。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，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。耶和华，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心思何其深，畜类人不晓得，愚顽人也不明白。恶人茂盛如草，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，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。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。耶和华，你的仇敌都要灭亡，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。你却高举了我的脚，如野牛的脚，我是被馨油膏了的。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，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。一人要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上帝的院里。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酱而常发青，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，他是我的磐石，在他毫无不义。那么学课里面呢，也告诉我们这一首诗歌它强调了上帝的两个方面，第一个方面就是上帝的创造，第二个方面是讲述到上帝得胜了敌人，也就是救赎这一个方面。首先是创造，创造呢就是回顾到上帝在起初的创造他的作为，并且展望到现在，现在上帝对世界的维持，因为现在上帝创造的能力依然是没有任何的缩减，依然存在于这个自然界当中。每年的冬去春来，当春天来到之后呢，百花盛开，大地复苏，这些都是上帝创造能力的彰显。所以上帝在起初创造天地，那么如今上帝的能力依然维持着这个宇宙的这个世界的运转。因此诗人说，我要弹琴赞美你。那么第二个就是救赎，上帝要除去罪恶，得胜仇敌，并且建立永恒的和平。所以诗人就盼望到将来的， 就是末世的这种盼望，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他要恢复这个公义，恢复和平和秩序，罪恶要消灭，而义人呢，圣经里面讲义人要发旺如棕树，如黎巴嫩的香柏树。所以义人他们要永远的存在于上帝的殿中。这里面就谈到他们要常常发青，他们不会枯干，他们要永远的活在平安和快乐当中，因为上帝要赐给他们永生。当然学课的这一天的星期三的这个内容，在上帝的安息日中等候，它内容呢就是很多，因为安息就是我们要在主里面享受安息，享受上帝创造的快乐，享受上帝救赎的恩典。另外呢，他也谈到了至高者，因为上帝是创造主，所以上帝是至高无上，他也是救赎主，他是天下人间除他以外再无拯救的救赎主。也谈到了被心有所高，被心有所高呢，就代表着被上帝所拣选，分别为圣做祭司。当然我们新约的信徒呢，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就是将自己呢完全的献上。还有分别为圣，分别为圣好像这个树木栽于上帝的圣殿中，要分别为圣。学课里面讲这并不奇怪，因为安息日本身就是上帝使我们成为圣的记号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并不是安息日使我们成为圣，而是安息日是上帝使我们成为圣的记号。上帝使我们成为圣，而安息日呢作为这样的一个记号。所以我们要在安息日中等候。所以安息日呢就强调了这一个真理，就是上帝要使我们获得安息，我们要安静的忍耐等候。这是星期三的部分，下面我们再学习星期四的部分，早晨遍地欢呼。所以学课呢以这一个部分作为结束，早晨遍地欢呼，先有晚上后有早晨。当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一切都是毫无秩序，到处都是一个混乱的状态。所以这一个黑夜呢，这个混乱呢，它就代表着我们现今这个世界的混乱不堪。学课里面讲是充满了绝望和烦恼的漫长的夜晚。的确，我们这个罪恶的世界啊，的确是充满了绝望，充满了烦恼，并且这个黑暗它也代表着死亡，死亡的幽暗。但是上帝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上帝看光是好的。所以上帝使黑暗有光出现，上帝就驱散了黑暗，使光照耀在这个世界上。这就是世界上的第一个早晨，上帝带来了早晨，早晨遍地欢呼。所以早晨的来到就象征着上帝救恩的来到，驱散了黑暗，驱散了死亡，驱散了一切的阴霾、忧伤、眼泪。正如诗人说，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遍地欢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忍耐的等候，我们要学会等候，因为这个黑夜呢终必要过去，早晨呢也终必要来到。学课里面谈到了耶稣的复活，耶稣他死后第三天复活，他在七日的头一日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呢，耶稣就从坟墓里面出来。耶稣在什么时候复活？在七日的头一日的早晨复活。所以耶稣他胜过了死亡，冲破了坟墓。耶稣的复活呢，就给一切受造之物，给我们带来了新生命的盼望，给我们带来了得救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盼望。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就宣告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曾经耶稣也对马大这样宣告过，他说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所以学课里面说，我们体内的细胞在新陈代谢，我们从孩童到壮年，再从壮年到老年，我们的细胞在经过不断的重生和死亡，最终我们的细胞要完全死亡，归入坟墓。但是耶稣的复活却给我们带来了永生的盼望， 我们将来有一天也会从坟墓里面出来，我们要获得不能朽坏的身体，无穷的年岁，不再有黑夜，也不再有死亡。上帝必亲自作为我们的亮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一起等候主的第二次再来。虽然我们现在在黑暗中等候着，但是我们在等候当中，我们依然要赞美，我们依然要歌颂，我们依然要去宣扬天国的福音，我们要撒种，将来要收割，我们要过一种合乎上帝旨意的基督化的人生。愿主帮助我们，愿主赐福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早晨遍地欢呼。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我们最后呢，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亲爱的救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主你给我们有这样美好的应许。虽然今天我们在黑暗当中，我们生活在这一个罪恶的充满忧愁的世界当中，虽然一宿虽有哭泣，但我们相信早晨遍地欢呼。求主带领着我们的脚步，使黑暗不至于蒙蔽我们的眼睛，使黑暗也不能遮挡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的脚步能够行在正确的道路上，让我们能够等候主你的第二次再来。求主光照我们，求主拯救复兴我们。因为主啊，等候你的人是有福的，等候你的人必承受地土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。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